a silver shine that stretches to the sea。
好，随口说美国。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下如何改善睡眠。那么关于睡眠这个话题啊，这个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是大概一两年之前啊，有一期节目我是说到就中美之间的物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在1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两头跑嘛，那有一次跟叶子说起来，就是我人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跟叶子说起来说，哎呀，我最近睡得不好，然后呢，叶子就居然给我寄了一箱水过来，然后也没多少钱。当时说到这个内容的时候，主要是说从这个美国往中国寄东西的时候，有民间的那种啊，这里面说民间哈，就是不用通过那个 USPS 或者是 UPS， 就是有些华人办的那种小物流。那这个价格呢，以至于说叶子可以寄一箱水过来。那当然，那一箱水呢，就是这个叶子在美国这边买的，这个改善睡眠的，或者说叫入睡快的，因为它这个广告就是 Go Sleep Fast， 它的名字就叫 Dream Water。其实它寄过来之后，我也没怎么喝，因为实际上我不是真正的存在睡眠问题。那当然，试了一小瓶，它都是那种小瓶装的，就那一瓶是效果挺好。那个呢，其实它就是褪黑素，然后做成这种小瓶水啊，就像酸奶这种，入睡之前喝一瓶，就其实我觉得那种晚上喝的感冒药也有这效果。那关键是我本身就不存在真正的睡眠问题，所以后来那一箱的这个助睡眠的这个水，我都分给身边的说睡眠不好的朋友，然后现在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们说这个东西有改善啊。所以当初说这个内容的时候，纯粹是说那个物流啊，这个物流费用低啊，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没有想到我们社群内就那一阵子这个集中讨论了好几天的这个睡眠问题，然后当时就有人跟我私信说，哎，自由君，这个你能不能聊一下关于睡眠的话题？但实际上我自己没有睡眠问题啊，所以这个种子虽然种下了，一隔了两三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话题的由来。我虽然自己没有睡眠问题，但是呢，我特别理解这个叫失眠的痛苦。我们12月份的时候，就是一个月前了，去了一趟 Vegas， 就专门看秀。然后所有看过欧秀的，大家其实也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哈，国内应该也有。我对里面的那两个小丑演的两个节目是留下深刻印象，就我始终觉得那个演小丑的绝对是个大师。我现场看到的那个人，他的表演的那种水平和网络上看的都不一样，就网络上感觉比较普通，但是我看到的那个长头发的那个小丑演得非常之好啊。其中他们演的有一段就是关于睡眠问题，就是一个失眠者的痛苦，那就是各种方式都尝试尽了，包括用一个锤子把自己打晕啊。所以今天啊，整理了两份材料啊，当然这两份材料都是近期的哈。近期我看到两篇文章都是专门针对睡眠，因为随着这两年的这个美国啊，就是这两年从疫情爆发到现在，美国都称为叫大流行时期。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好多人这个睡眠质量比原先正常规律的上下班要来的差很多啊，所以这两篇文章就专门针对这个话题啊，说了一些改善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帮助。所以呢，待会儿把这两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啊。一篇是题目叫做为了获得更好的睡眠，首先解决你的一天啊，这个是就是你白天应该怎么做。另外一篇文章是就解决你的入睡的，题目是如何在晚上保持睡眠，没有时钟，没有宠物，没有赖飞 Netflix， 就是啊，其实是没有屏幕，不用看你的屏幕。那么这个是关于入睡之前你该怎么做的。然后这两篇文章全部是针对什么呢？就是这两年的大流行让之前的生活中断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如何调整，让你能够更好的入睡。 那么这两篇文章比较系统化，所以呢这期来分享给大家。
Some other girl and guy would love this swirling sky, but there's only you and I.
首先说一下，我是现在没有睡眠问题，但是呢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小时候，这个体质跟我妈妈很相像，这个我的感觉是体质的问题。那当然有一些神经衰弱者啊，这个睡得不好啊，有一种就叫神经衰弱，它其实是神经非常敏感啊，这既有体质的原因啊，也有心理的原因。那我的体质是跟我妈妈很像，所以我小的时候也是睡不着觉啊，特别是考试前一天。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初考，小学考初中，那个时候我们家旁边正在进行大规模基建，那个年代是真的晚上半夜三更打桩啊，而且是打会响的那种桩，特别响，打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我去初考了啊。所以如果本身你睡眠质量不佳，再加上这个晚上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声音，就特别影响你的睡眠。我和叶子现在都没有睡眠问题。怎么判断呢？就是原先我住在 Temple City 的时候，就我们曾经有请过一阵子的那个带小孩的阿姨，那个阿姨晚上没有住在我这边哈，就是白天过来。然后她就说到说，哎，你这个地方呢，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是晚上有火车经过。他睡不着觉，我跟叶子都非常惊讶，因为白天呢，就是还是有点声音的嘛，火车经过我们也没感觉，晚上夜深人静，我们都睡得很好，所以火车经过我们也没感觉。那么这个就是判断说，你睡眠到底如何？就是别人晚上听得到的东西你听不到，那其实你睡眠质量是 OK 的。但是就是如果说到体质，我是像我妈妈的，然后现在呢，就是 Yuna 也睡不好。所以叶子就挺苦恼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全家就我妈睡不好，特别是以前在国内，就是房子都是公寓吧，就是它不像现在啊，现在老人家睡楼下，我们睡楼上，那这个空间一拉开就会好很多。但是国内的房子就门对着门啊，所以稍微有点声音，特别是我那时候工作嘛，晚上又迟回来，就叶子呢有的时候在外面看电视，哎，都会影响到我妈啊。所以这个睡眠不好的人，这个起床气特别足啊，他其实自己是很痛苦的啊。所以我特理解这个失眠的痛苦。我身边也好几个朋友，有的是他本人，有的是他的这个家人，就他老婆睡不好，每天都是黑眼圈，其实没有干什么事情，他就是睡不好。那在这里我是叫做作为个人感受，就是聊几句叫如何不失眠，就是我是怎么从原来的失眠状态到后来的这种不失眠状态。整个过程是没有任何药物介入的哈，我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但是我非常确定我小的时候失眠是蛮严重的，不仅仅是那个什么外面打桩睡不着啊，正常的晚上就是啥声音都没有，我就是睡不着，而且那种睡不着是你非常困还睡不着啊。所以我就特理解这个现在还失眠的人的痛苦啊。那我自己感觉我后来为什么，就是我是工作之后，应该是工作了两三年之后，就睡觉就非常好啊，属于倒头就睡，然后做梦也很少，然后中间醒来也很少啊，就是整个睡眠就改善了。那这个我肯定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能是说谈自己的感受啊。我感觉有两点啊，我只敢总结两点哈，因为我们不是那系统的，待会我们来聊文章的内容。就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以前为什么失眠啊，总是第二天有什么紧张的事情，就是当你勉强自己躺下一定要去入睡的时候，这个感受就一定让你睡不着啊，都是第二天有什么事情，其实脑袋都想着第二天的事情，然后现在一直叮嘱自己，哎呀赶紧要睡，反而你这个时候是睡不着的。其实这个是紧张造成，担心第二天表现不好。我到工作之后两三年，我自己分析哈，是什么呢，是工作的比较顺手啊，就第二天没有什么让我紧张的事情。当然就是如果第二天有事情啊，你宁可不睡觉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你这个 PPT 要做清楚啊，把该想的内容都想清楚，就你宁可迟睡也不要说这个准备不充分上台啊。所以基本上我如果就是第二天开会说什么，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那这个充分的准备有可能让我工作到很晚，但是很晚没关系啊，你工作完这个事情完成了，你没有心理负担之后倒头就睡。然后第二天是否一定要保持那种特别精神其实是不重要的。我常常登台，以前是工作开会嘛，那后来是就也演讲啊，那大家听了我这么久的随口说美国，这就是演讲。就是演讲其实两个是很重要的，第一当然就是你准备充分啊，第二其实是放松而不是紧张，就不要精神那么好啊。精神那么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你内容都准备好了嘛，你现在只是把这个内容和你的这个受众做一个界面非常良好的沟通，而且这种沟通你是要符合那个气场的，这个你前一天晚上是准备不了的啊，是需要认真还是严肃还是诙谐还是要讲一些段子，这个根据你演讲的时候的这个空气啊。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啊，之前因为我第二天要考试紧张嘛，绝对要保持那个精神度，之后不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在酒桌上的那个场景啊，你喝的半醺半醉的时候，反而你讲话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对方也快醉了嘛，是吧？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常常陪领导，就陪领导不是你要特紧张，领导感觉你才好，是吧？就是在于你的观点的非常放松的一种示范，包括对你的客户啊。因此去除掉这个第二天给我带来的紧张的压力之后，我感觉我每天都睡得很好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我也是个人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不够困的时候不要勉强自己去睡。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很困了才去睡的，就是我的这个脑袋已经困到不能够做事情了，那我就躺下就睡着了。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是有好处还是没好处，但是我自己是躺下我会看一会儿手机。当然这个习惯待会文章里面会提到说其实是不好的，但我是这个习惯，就是有的时候手机就放旁边啊，听着听着就入睡了啊。对了，这一点我们很多的听友是跟我讲，给我留言说，哎，自由君你这个随口说美国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听你的节目就入睡。我不知道他是在夸我还是在调侃我哈。不过呢，我的这种长音频再加上我不会太快，然后呢这个内容又稍微的能够让你集中注意力啊，就是如果你放一个内容自己是不爱听是抵触的，那可能你就又起来换一个节目什么的。基本上我也是比较喜欢选择那些质量稳定的，就扔在旁边肯定听一会儿就入睡了啊。所以这个是就是个人感受的第二点，疲劳的时候再去睡觉。如果你还有点精神可以躺在床上看看书什么的。有些人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现在年轻人都看手机去了，年纪大的人有些人他入睡是靠看十几页的书，他并不是在学习什么啊，就是真的就看五六页啪倒头就睡啊。那么这个是在讲正片之前我分享一些个人感受。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啊，这个还是昨天上午写的啊，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叫健康与保健专题里面的关于睡眠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睡眠首先解决你的一天，副标题是以下是最终让您睡眠重回正轨的最明智的策略。那当然他首先说了一下大流行的焦虑，他说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大流行的焦虑导致了不眠之夜，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夜晚重回正轨，通过改变我们白天的行为。根据美国睡眠医学学会啊，美国专门有这个睡眠医学学会，就睡眠问题是人类的大问题啊。这个学会呢曾经于2021年3月份对2000多名成年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在大流行期间，就是这两年了，经历了更多的睡眠障碍，约有 57% 的人表示他们难以入睡或者保持睡眠， 46% 的人晚上睡得很少， 36% 的人说他们做了更多令人不安的梦。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的教授，这叫 Daniel， 他说大流行的压力和孤立，孤立就是孤独吧，没有与人接触，体育活动的减少，这些都是不利于睡眠的。他说长期的睡眠不足，这个呢可能与糖尿病、肥胖、高血压等健康问题都是有关系的。这其实我们就说体质的问题，当我们睡眠不足时，注意力和反应时间等认知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情绪会低落。睡眠医学专家说，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取决于白天做什么。他们通常建议健康的成年人每晚睡7到9个小时，然后接下去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些步骤让你度过一个安宁的夜晚，就是你白天做的一些事情会让你晚上更好睡。那当然他现在所针对的是就我们叫居家期间啊，或者我们说大流行期间。大流行期间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有一些变化，就是说美国它之前啊整整快一年的时间是封闭在家里的，当然它的封闭又不是那么严格的封闭，就是反正你不要聚在一起上班，然后孩子也没有去上学，就上网课嘛，就所有的场景呢都是把工作放到了家里。由于有这种场景的变化，所以才说这个大流行引发了更多的睡眠问题啊。所以它是针对这个场景说的啊，但是对我们日常其实也是有作用的。第一啊，他说要以一个正确的方式醒来。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医师集团的睡眠医学主任啊，他说良好的睡眠始于规律的起床时间，即使在周末也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就是你这个睡懒觉也不应该比平时多睡超过1个小时。他说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会扰乱你的昼夜规律啊，指的是身体跟心理变化的24小时的周期。他说早晨起床的时候呢，尽可能获得明亮的光线啊，所以这就是起床了你首先要把窗帘拉开。他说这会告诉你身体是时候醒来了，并且抑制促进睡眠的激素褪黑激素。如果你能够在外面做就更好了，就是你醒来之后就走出这个室外啊，这个可能住公寓的就不太好，但是你也有阳台嘛，是吧？主卧旁边就有阳台，你可以打开窗帘立刻人就走出去，走出去就清醒了，是吧？但你如果醒来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自然光，那这位博士建议那你就要使用全光谱的灯箱，还有什么遮阳板半小时到1小时，这个其实就是你把现在的日光灯全打开啊，这是叫做以正确的方式醒来。有的人特别是在大流行期间哈，因为你的时间变得是自由的，不需要去7点钟上班哎，然后呢他会在一整个上午保持了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也不利于晚上再去睡觉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叫移动更多并关闭你的流行病大脑。这什么意思呢？这当然是针对这个现在大流行期间的这种居家的状态说的哈。他说有规律的进餐锻炼和开始结束工作有助于巩固身体的生物钟，从而有助于睡眠。我什么时候要去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和家人在一起啊，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界限啊。这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和医学的这个教授说的。他说大脑现在开启的时间比理想状态要长得多。他说许多人啊，尤其是那些在家工作的人白天活动不足啊，但是他指出身体和大脑需要明确区分活跃的白天和不活跃的晚上才能够睡得好。早上锻炼可以提高白天的警觉性啊，所以他的建议是，他说如果你晚上要锻炼的话，请至少在睡前4到6个小时进行锻炼啊。他说运动会增加体温，体温升高会扰乱睡眠。这是他的观点哈。但是也有人晚上他比如说跑步机锻炼，他到锻炼完洗个澡突然间疲惫了，这个时候他觉得很适于入睡，那这也行 啊，这就是因人而异了啊。但是作为这专门研究大脑的这个博士，那么他认为，如果你锻炼，大脑会认为这是在活跃的白天，而不是在不活跃的晚上。这是第二点啊，就是移动的更多并关闭你的流行性大脑，其实就是说要区分这个白天和晚上，不要都待在家里，然后把白天当成晚上，晚上当成白天啊。这是第二啊。第三是喝什么？当然他是建议从下午开始避免摄入咖啡因。他说这个建议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很多人低估了苏打水中的咖啡因的含量，而对于一些敏感的人来说，巧克力中咖啡因的含量也会影响睡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教授他说还要注意饮酒的时候啊，酒精最初会使人困倦，但是随着它的代谢呢，它会变得很警觉。他说这种效果会在你喝酒之后的三四个小时出现啊，所以他给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在晚餐时喝一杯或者两杯酒，你可能难以入睡，就是喝完之后代谢掉，正好要睡觉，这时候会变得很警觉啊。他说如果你有睡前酒，你可能会睡得更好，但是他也提醒，他说那这有可能以后会破坏你的睡眠。那这个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他喝茶他会睡不着，所以我原先在福建的那个活动圈子，基本上都是叫老茶客，老茶客都不要告诉他什么中午之后不能喝茶，我们是晚上吃完饭出去斗茶，就是真正的那种斗茶摆开架势是要喝十几泡茶，因为一轮就至少是四泡茶，四种不同的茶让你盲喝，然后写下来这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好，然后再去对这是谁带来的茶，这叫斗茶，基本上搞三轮，我们都不感觉说会影响睡眠。但是后来到了这个美国，有一些人我们是很热情的到家里来，哎，来喝茶，下午茶，但是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哦，我后来就知道了，有些人对于咖啡因是很敏感的。那当然有些喝茶的人他喝咖啡也变得睡不着，就喝茶没事，都是咖啡因哈，茶和咖啡都叫咖啡因，而且甚至茶里面的咖啡因要比就同样分量哈，要比咖啡来得多，但是它就是对于咖啡的咖啡因敏感，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啊，你自己也要就是白天保持这种警觉了，这是第三啊。第四是避免小睡，这是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的一个内科教授说的。他说如果你在就诊时间难以入睡，即使你困了也不要在白天打盹。他说午睡呢就像晚餐前吃花生酱三明治，它会破坏你的食欲，对于睡眠来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知道晚餐前吃东西是不好的，我现在晚上尽量的，原先有这种自己起来吃点小点心，现在慢慢的都不太吃，然后晚上要吃少，晚上一吃多呢，因为你活动不够，它就会增加你肠胃的一个压力。所以那他的这个建议就是说即使你困了也不要在白天打盹，就是不要睡午觉。当然他说如果你觉得一整天不能不打盹，就有些人有睡午觉的习惯，他说那你就把这个时间啊控制在20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他说这个打盹其实是足以让一个人的警觉性恢复活力的，但这又不影响你在这个有午睡的情况下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啊，这个是他的第四个建议。第五个建议叫做努力减轻压力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有说到的，就是如果你觉得第二天紧张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哈。他说大流行的隔离已经对我们许多人造成了影响，而且它无助于我们的睡眠啊。这位啊也是刚才这位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的，他其实是医学院内科教授，叫做 Bicey。 他说白天与亲人联系最好是亲自联系，如果你可以安全的这样做的话，这个可以对抗孤独，并有助于减少压力反应以保持清醒和警觉。因为现在长时间的这种居家就让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太少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在保持安全的情况之下你最好跟人有互动。 他说周围的烦恼、代办的事物以及其他反复思考的想法往往是睡眠的敌人。这个是肯定是对的哈，就是惦记着第二天要做的那件事情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是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他说通过写日记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这是他的建议哈，就是你可以写下你的任何的疑虑以及你心中的其他事情，至少在睡前几个小时做这件事情，让思想有时间安定下。他说通过练习你会发现不需要继续专注于此，这些想法会在早上等着我啊，这个是专家给出的这个答案，这个和我刚才提到我自己的个人感受的时候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如果你第二天有事情，那么你就把这个准备工作都做充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叫 paperwork， 就是这 PPT 你得做清楚是吧，文章你得把它写清楚，包括发言稿都写下来之后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你就不会再去思考这个事情，这就是他说的努力减轻压力。好，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指白天你要做哪些事情他的建议是五件事情。第一，以正确的方式醒来。第二，身体和大脑要明确的区分活跃的白天和不活跃的晚上。第三，就是喝什么东西也要讲究第四，不要午睡或者保持一个短暂时间的午睡。第五，就是减轻压力，特别是第二天要干什么事情不要一个晚上在那边想，就宁可把它写下来。这个是关于就是白天要做的事情。 You say there's nothing here, well let's make something clear, I think I'll be the one to make that call.
What's your call?
And though you looked so cute in your polyester suit,
it's wool.
You're right, I'd never fall for you at all. And maybe this appeals to someone not in heels or to any girl who feels.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篇文章。第二篇文章，这就是你入睡之前，名字就叫如何在晚上保持睡眠，没有时钟，没有宠物，没有 Netflix。 副标题是两年的大流行中断使入睡和保持睡眠变得困难，但是改变你夜间作息可能有帮助这个是那这个的攻略就是入睡之前用的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睡一个好觉一直是一个挑战，但这两年呢由于大流行让很多相关的习惯变得让你的入睡更糟。在大流行期间，很多人睡眠不佳，难以入睡或者频繁的醒来。我们可以在白天采取一些措施就是刚才说的等等等等。然后以下是解决夜间睡眠的最佳方法即使在流行病干扰不利于安宁休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然后他说了几点第一，认真对待你的睡前常规。他说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白天跟晚上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家工作的时候，甚至是穿着休闲的叫运动休闲服，然后括弧基本上是睡衣这个是对的哈，这个每个人在家里都喜欢穿这种睡衣那如果他白天属于工作状态呢，基本上也这么穿除了视频的时候他说睡眠专家说为了确定该睡觉了，睡前常规变得非常重要。马里兰大学医学精神病的教授他说要确定三到五个动作包括刷牙、给孩子看书、换上真正的睡衣，就是让你最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那一件睡衣他说这个呢就是每天晚上按照相同的顺序来做这些步骤，这将训练你的身体跟大脑，让你知道睡眠就在附近。当然这个动作可以是你自己这个安排的，就是最后几个动作要保持，因为这个离睡前就是那么十几分钟时间嘛。那这个呢就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强化你睡觉的感觉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避免屏幕，尤其是现在，他说在这个 Zoom 电话和眼花缭乱的大流行新闻之间，我们许多人在手机和电脑上浪费的时间要比 COVID 之前要多得多。睡眠专家通常建议在睡前约一个小时是避免屏幕的，因为如果使用它的话，就是屏幕里面会发出一种蓝光，它会抑制褪黑激素，我们就说的褪黑素，褪黑素是起来之后它会让你进入睡眠， 而那个蓝光会阻碍褪黑素的这个产生，所以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睡眠医学主任啊，他就说你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夜间模式可以减少发出蓝光，这可能对睡眠的干扰较小，但没有屏幕更好。这里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的手机和就苹果的手机和苹果的笔记本，我感觉就是它到了晚上的时候是自动切换的。其实车里面就是我们的特斯拉也是，它的那个屏幕白天是亮屏嘛，它晚上它的底色直接变成黑色啊，就像我现在是晚上啊，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的底色就直接变成黑色，它是自动切换的啊，这个可能就没有他说的蓝光哈。然后匹兹堡大学医学精神病的教授他说，一种促进睡眠的活动是睡前温水淋浴或者是沐浴。他说当我们体温低的时候我们会睡得最好。他说虽然我们的身体在温水浴或者淋浴时会上升，但是我们完成之后就是洗完澡之后体温会迅速下降，就这一下会让我们特别容易入睡，这个大家去试一试哈。然后当然他也说尽可能保持规律的就寝时间，但这里面他补了一句，他说但只有在你准备好入睡的时候才上床睡觉，不要练习你的失眠啊。这个其实点到了我之前说的就分享个人感受的那一点，就是说当你不疲劳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睡，就疲劳之后你才去睡，这就是他说的做好准备的时候才上床睡觉，然后你非常清醒又勉强自己躺下，按照他的说法这叫练习你的失眠。好，那么接下去一个建议就是你的卧室办公室他这个叫做 bedroom office， 意思就是把你的卧室当成你的 office， 这种情况是没有帮助的，就是这种情况是不利于你的睡眠的。他说在大流行期间许多卧室被迫兼做办公室和健身房，这对睡眠是不利的，因为身体和大脑学会将空间与特定的活动联系起来，当你上床睡觉的时候你不希望你的身体认为他可能会去参加与你老板相关的重的会议或者什么什么课程啊。所以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教授马丁他说，活动区跟睡眠区之间创造一些视觉的分离啊，也许是隔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哪怕做一个挡板啊，把你的卧室一分为二，这边就是睡觉的，那边是工作的。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看不见你的笔记本以及一些健身器械啊，或者是就是让你想到早上还在开会的某一件事情，这个是有帮助的，就是也许只是一个隔板，但是会区分开你的活动区跟睡眠区。他说如果你在白天跟黑夜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你的大脑就会进入这个空间，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他说凉爽安静和黑暗的卧室更容易入睡啊，所以订购那些遮光罩和白噪声机器。遮光罩我们知道就是尽量的就是窗帘吧，就是把那光线挡在外面。还有就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哈，可能是专门有卖那种让你的空间更加能够吸音的。然后他特别点出啊，如果你有一个不安分的同睡者，那这个一般夫妻之间哈，这位博士不仅建议投资尽可能大的床他还建议把床单跟床单分开这个倒是给的建议非常细节哈。他说这样你的伴侣可以把自己卷进他的床单而不是你的，让你相对不受干扰马丁博士说你可爱的小宠物也不应该和你睡在一起。他说一些研究发现与狗共用一张床的人移动的比较多，这就表明醒来的次数多这个就是说你有可能睡着，但是小狗有的时候一两下动呢你也在动，其实是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的质量。他说相反应该在卧室里面放一张狗床或者是板条箱，那就是说狗和人也分离开睡这个美国是特别常见就是宠物有的就是跟人睡在一起，这个是就是把活动区跟睡眠区分开给的这个建议。然后下一个建议叫不要看表。他说如果你确实在半夜醒来请不要看时间，就是看外面天还没亮的话你不要拿过手机来看现在几点了 他说看呢可以让你开始担心啊，我只剩下三小时的睡眠时间了啊。他说这只会激活我们的大脑。然后马丁博士说相反，等几分钟看看你是否又睡着了，这个可能就是手机放在旁边，一会儿醒来又再看一遍，诶，我刚才是三点醒的，诶，怎么现在才三点半啊，怎么还没睡啊。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的这个就内科教授啊，他说一旦你发现自己因无法重新入睡而变得焦虑或者沮丧，就起床啊，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起床，但是你起床的时候不要去工作啊，或者去什么支付账单或者打扫房屋啊，这些都不要做，因为这些活动会告诉你大脑现在该是清醒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有那种效率，只要保持就是比较暗的灯光啊，或者是阅读实体书，就看看书，就刚才我说到的啊，或者听一些轻音乐就可以了。那马丁博士警告人们不要在半夜吃东西，因为它会形成一种模式，并导致人们在凌晨开始饥饿啊。对了，这个会有身体反应的，就是你如果常常半夜吃东西，你的身体到了这个时候它会产生一种饥饿的感觉让你去吃东西，而这个饥饿的感觉会让你睡不着。然后他说你一旦感觉到疲倦就要回到床上啊，这里的关键词他强调啊，不要在床上醒着挣扎。其实这个刚才也说过了，不要练习你的失眠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半夜醒来不要看表，不要去做啊，不要吃东西啊，不要做一些这种头脑清醒的活动啊，就是然后更重要的是不要在床上挣扎，就是起来听听音乐看看书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他说他说以上的建议呢你可以尝试作为为期两周的测试。他说每个人都会偶尔度过一个糟糕的夜晚，但是如果你经常在睡前难以入睡，那么这位博士的建议是你进行为期两周的测试啊，就是把刚才说的啊这些几点进行一个测试，看一看对你的睡眠是否有所改善。然后他最后指出来，他说睡眠是一个大问题，说你如果难以入睡每周超过三次持续三个月的时间，这里面可能就需要治疗了。很多人觉得失眠就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实际上按照马丁博士说的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存在这种情况，他说你是时候去看医生或者睡眠医学专家了。好吧，那这期给大家分享如何改善睡眠，这都是两篇刚刚发表的系统性改善睡眠的文章，然后这里面的内容是大概有七八个都是这一方面的博士医学专家主任他们给出的建议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挥一下社群的力量啊，就是如果你有像我这样有过以前失眠，然后你通过一些这个方法让你或者是改善了某一些睡眠，也都很欢迎啊你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这个让还在这个失眠中挣扎的这个我们的听友给他们一些帮助。好吧，行，那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